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 Music FM 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1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据香港苹果日报在星期一下午报道，一传媒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大比数通过去信保安局申请要求解冻部分资产，以免因为欠薪而违法。董事会亦都决定本星期五再开会，届时再决定苹果日报是否停止运作。苹果日报的管理层在下午与报社内各个部门开会的时候说，如果星期五的董事会决定苹果日报停止运作，该报社的苹果动新闻最快在星期六凌晨开始停止更新网上新闻，并且星期六出版最后一份的苹果日报。在较早前，一传媒集团创始人黎智英的顾问在星期一说，香港苹果日报因为被当局冻结资产，可能在几日之内被迫关闭。黎智英的顾问马克西蒙香港时间星期一从美国通过电话对路透社说，他们本来以为可以撑到本月底，越来越艰难，关闭其实就是几日内的事。西蒙还说，苹果日报的银行服务也都被封倒，他说报反试图是将钱存入他们的账户，但是被拒绝，他们没办法使用银行，有些报反是想帮忙，他们想搞清原因，但是被拒绝。西蒙说，一传媒星期一将会举行董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6月17号上午拘捕一传媒五名高层，行政总裁张剑雄、营运总裁周达权、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和总编辑罗伟光。罗伟光和张剑雄被控勾结外国或者外部因素危害国家安全，星期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出庭，被总裁判官苏慧德拒绝保释。香港保安局凭香港国安法冻结与苹果日报有关的三家公司约1800万港元的资产，令到苹果日报陷入难以支付员工薪金的困境。苹果日报说，一传媒将会在21号去信保安局寻求解冻部分资产，如果申请失败，预计需要向法院寻求批准撤销有关冻结。黎智英去年8月因为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当中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捕。黎智英今年4月因为非经批准集结和组织游行合并判刑监禁20个月。十多年来一直走在香港捍卫人权前列的民间人权阵线，每年都举办七一大游行，表达各种的民主诉求，而数以万计的香港人每年都会参与。不过由于民阵的骨干人员被拘捕和监禁，加上民阵被警方指涉嫌违反社团条例，今年将没办法再申请主办七一游行。民阵临时召集人钟崇辉在接受《星岛日报》查询的时候确认，民阵今年不会搞七一游行，主要原因是警方已经将民阵定义为无注册的社团，难以合法申请举办游行，另外还有限聚令的限制。钟崇辉还说，民阵2002年成立，从2003年起到2019年连续举办七一游行，去年首次遭到警方反对，今年不举办，而民阵活动是以游行为主，游行都不搞，其他活动更加不会搞。他说，民阵只是一个平台，让不同的团体发声，目前大部分团体的成员已经退出民阵。钟崇辉认为，民阵目前虽然讲不上是解散，但是不会再搞任何活动，过去所做的不触及港版国安法，例如追求双普选、改善施政等，已经完成历史任务。台湾大陆委员会星期日说，因为香港政府自从2018年7月起多次对台湾驻香港办事处的人员签证设置不合理的政治条件，要求签署一宗承诺书，以致台湾派驻香港人员没办法逐流和赴任。陆委会在星期日发表的一份书面声明当中强调，台湾和香港本来是基于互惠互利的原则互设办事处。陆委会说，台湾方面自从成立香港办事处以来，始终坚持为民服务，一切活动遵守法令，从未超出业务职能的范围。根据陆委会的声明，港府自2018年7月开始对台湾派驻香港的人员签证设置不合理的政治条件，要求申请者签署一宗承诺书，导致台湾方面派驻人员没办法逐流和赴任，影响到台湾驻港办事处人员的轮换和正常的运作。 台湾陆委会话，港府因此违反咗2011年台港双方会盟嘅内容，要对台港关系同埋民主权益受损负所有责任。陆委会话，台湾方面坚持认为，迫使佢哋嘅驻港人员签署一中承诺书系无理嘅政治打压，亦都对中共当局同埋港府提出警告，并且予以谴责。陆委会话，香港办事处从6月21日星期一起调整业务办理方式。該聲明沒有進一步說明調整的內容，但是說陸委會主任委員邱泰森在星期一是舉行記者會，就相關的事宜會作進一步的說明。中國官方媒體說，中國國內的新冠疫苗接種超過10億劑次大關，不過中國的疫苗外交正在海外是受到抵觸，外界尤其擔心中國疫苗缺乏對抗目前病毒變異株的效力。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报道，截至6月19日，中国新冠疫苗接种超过10亿剂次。报道说，中国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至少70%的目标人群接种的目标。《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引述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邵一鸣说，中国要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需要让疫苗的接种率达到80%到85%，也就是10亿多一些的人数。不过在新冠病毒变异株传播力增强的情况下，中国的疫苗外交在海外遇上了越来越多的阻力。彭博社报道说，巴西的新冠疫情死亡人数截至星期六已经超过50万，但很多巴西人宁愿排队等候辉瑞疫苗，亦都不愿意接种中国科兴疫苗等巴西市场的主流的疫苗。报道说，科兴疫苗的有效率远远低过其他疫苗，一些的巴西民众亦都因为这款疫苗的中国背景对它是持怀疑的态度。美国的北韩问题特使金盛星期一提出随时随地无条件与平壤方面会晤。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以来，美国与北韩还没有公开的正式接触。在金盛作出这个表述之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星期对华盛顿的北韩问题评估首次发出是反应，说平壤必须为对话和对抗做好两手准备。拜登政府此前承诺采取包括外交手段在内的切实可行而且经过调整的方法，来到说服北韩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美国特使金盛在对南韩进行为期5日的访问的时候说，他们继续希望北韩积极回应美国释出的邀请，以及美国提出的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无条件会晤的提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开始是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卫生部监察部门宣布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去几年的项目资助展开审计的调查，其中可能涉及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有关合作。有专家认为，这项审查可以帮助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从与武汉实验室的合作资料当中寻找线索。但也有分析人士说，审查可能更多是为了对联邦资助项目加强审核与监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总检察长办公室这个星期发布的最新工作计划表示，将审议 NIH 以及是受资助方在监督以及使用联邦资金的时候是否会符合联邦规定。这个的卫生部监察部门在 NIH 大约是 80% 的资金是用于支持研究项目，包括外国机构的研究，而该个部门之前发现 NIH 在監督外國項目資助方面存在風險。衛生部總檢察長辦公室發言人威廉姆斯在電子郵件當中對美國之音表示， NIH 的資助可能缺乏合規格亦是監督，他們對這個的問題已經是關注時日很久，他們認為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高級別的優先事項，因此決定開展審計的工作。他說他們將會審查 NIH 在2014年至2021年的期間如何監督受資助的項目，以及是受資助方以及是次受資助方如何使用以及是管理聯邦資金。聯邦部門開展這項的審查的時候，正值新冠病毒的實驗室洩漏的講法，以及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再次引入，是引起了公眾的關注。而 NIH 和這個病毒研究所進行的冠狀病毒研究之間的聯繫亦都受到了審視。NIH 在2014年至2019年的期間，通過總部在紐約的非政府組織生態健康聯盟，曾經向武漢病毒研究所提供過數十萬美元的科研經費，用於蝙蝠冠狀病毒的研究。在被問及到審計是否涉及到給予武漢病毒所的資金的時候，威廉姆斯不予置評。他說在發布最終報告之前，他們是通常不提供審計情況的細節，因此他們目前是沒有進一步的訊息可以提供。生態健康聯盟是一個全球衛生非營利機構，專注於新發疾病。 NIH 的公開訊息顯示，從2014年至2019年，他們是向總部在紐約的全球衛生非營利機構生態健康聯盟提供了大約370萬美元的經費資助，開展名為是了解蝙蝠冠狀病毒出現的風險的研究。這項個項目包括搜集棲息於中國的蝙蝠身上的冠狀病毒，並且研究這些病毒傳播給人類的潛在風險。武漢病毒研究所是該個項目的次資助方，去年的4月 NIH 終止了這個的研究項目。據美國媒體報道，在項目終止的5日之前， NIH 院外是研究項目副主任曾經致函給生態健康聯盟，表示出於對有關新冠疫情可能來自實驗室洩漏指控的擔憂， NIH 尋求終止武漢病毒研究所參與聯邦項目。在新冠病毒可能源自实验室的讲法再次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之后，这项的研究亦都再度引发关注。今年3月，俄亥俄州联邦共和党参议员厄恩斯特致函给卫生部总检察长办公室，敦促总检察长是调查对生态健康联盟的资助项目。在2月，20多位的共和党众议员亦都曾经要求卫生部监察部门就有关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武汉实验室的担忧展开调查。隶属于 NIH 的国家过敏以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佛契在今年5月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面证实，在生态健康联盟的为期5年的资助项目当中，有大约80万美元是预拨给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合作，支付的大约60万美元。他表示这个是和非常令人尊重的中国科学家的有限合作，他们都是冠状病毒的世界级专家。有些国会议员尤其是共和党人认为 NIH 的资金被武汉病毒研究所用于是功能增益实验，这种实验的目的是通过增强病毒感染人体细胞亦是动物细胞的能力，以更好了解这些病毒在潜在风险亦是研究的可以如何控制这些风险。佛契在听证会上面否认 NIH 资助武汉的功能增益实验，但是当路易斯安那州联邦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问佛契为何能够确定武汉的科学家不会将资金用于功能增益的研究的时候，佛契亦都承认你是从来无从知晓，但是他补充说他相信中国研究人员是值得信任，相关担忧是来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负责冠状病毒研究的石正丽以及他的同事发表的多篇的论文。例如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当中，石正丽和同事通过了混合 幾種嘅野生蝙蝠冠狀病毒嘅部分，創造咗新嘅混合嘅雜交病毒，以研究呢啲嘅病毒響人類細胞當中嘅感染以及複製能力。論文響經費來源部分註明包含嚟自 NIH 以及美國國際開發署嘅項目資助。石正麗對《紐約時報》話：佢所做嘅唔係功能增益實驗，佢嘅實驗室亦都從未做過或者係合作過呢類嘅研究。佢亦都一直對新冠病毒係從佢嘅實驗室泄露出去嘅講法予以駁斥。佢去年曾經對《科學美國》表示，佢將自己嘅實驗室搜集嘅冠狀病毒樣本嘅基因序列同新冠病毒嘅做過對比，冇發現一個係匹配。對於新冠病毒的來源，目前仲未有定論。世界衛生組織今年3月發布與中國聯合新冠病毒溯源報告當中，病毒有可能是由蝙蝠通過另外一種的動物傳播給人類，而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被認為是極不可能。但是這份報告受到了美國等國政府以及是專家的質疑。五月初，18位知名的科學家在科學雜誌上發表公開信，呼籲對所有可能的情況都進行調查，包括病毒從實驗室洩漏的可能。《華爾街日報》在上個月底援引一份之前未有公開的美國政府的情報，說武漢病毒研究所有3名工作人員曾經在2019年11月出現過類似新冠病毒的症狀，並且需要住院治療。幾日之後，拜登總統要求美國情報界加倍努力，在90日內查明新冠病毒是源自人類與受感染動物的接觸，還是是源自實驗室事故。美國衛生總部檢察長辦公室對 NIH 資助項目的審計調查亦都是在這個背景之下進行。總檢察長辦公室的工作計劃說，審計報告預計將會在2022年發布。罗格斯大学化学与生物科学教授艾布赖特认为，对于新冠病毒溯源的调查以及取证，虽然是需要中国政府的合作，但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都是在同生态健康联盟的合作当中进行。美国通过这个对合作项目的资助情况展开调查，可以寻找到一些证据以及线索。他认为美国卫生部总检察长办公室对 NIH 资助项目的审查是重要的第一步。他对美国之音说，生态健康联盟以及是 NIH 在他的硬碟以及是申请的档案当中存有电子以及是纸质的文件，这些资料可能会与 SARS 亦是新冠病毒的源头直接相关，在生态健康联盟以及或者是 NIH 存在的直接和相关的文件，包括資助項目的申請表、資助項目進展的報告、最終報告以及是論文、科學、安全以及是風險收益審查、原始的數據、分析數據以及是通訊往來。艾布賴特仲指出，直接相關證據可能包括不同於武漢病毒研究所聲稱的該個研究所所處理的新冠病毒或者是比他們發布的病毒更加接近，或者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了相關的實驗，这些实验可能是导致了新冠病毒或者是比他们发布的病毒更加接近这个病毒的构建，或者记录了2019年8月至11月实验室安全违规情况的证据。不过他亦都表示，对 NIH 项目的审查不能够取代国会的调查。他认为具有发出传票以及是召开听证会的权力的国会仍然是需要启动相关的调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高级学者阿达尼亚则是认为，对 NIH 资助项目的审查可能无法为公众了解新冠病毒起源提供更多的信息。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这项的审查很可能是为了回应这些情况，就是 NIH 用纳税人的钱所资助的研究可能在生物安全以及功能增益限制方面未有受到 NIH 的充分监管，除了会对今后的资助项目进行更加严格的审视之外，他不认为会从这个的审查当中得到很多的信息。他认为新冠病毒溯源非常关键，但是这项的工作在很多方面仍然是要中国政府停止阻挠混淆。北京方面一直否认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泄漏，并且表示美国在利用病毒溯源问题进行政治炒作。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日本向台湾捐赠的124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日前抵达台湾，台湾业界发起登报感谢日本活动。同时，日本参议院全员刚刚通过挺台决议，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下届世界卫生大会。令人关注的是，对于台日之间一系列公开频繁展示友好互助的行为，中国方面到而家佢系未见过于激烈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向台湾捐赠的124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在台湾称为牛津 AZ 疫苗，可以说给了台湾送来了及时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的疫苗捐赠令到中共展开的对台疫苗攻势破局。台湾自五月中旬以来疫情告急，至剂疫苗尚未通过上线施打阶段，而进口疫苗的数量亦都有限。五月底，日本决定以报答311地震援助作为理由，捐赠一批疫苗给台湾。这批疫苗很快在6月4号抵达台湾。台湾民间为了感激日本在中国压力下实时的援助，发起买下日媒广告全版，高调向日本致谢。在这个之前，日本产经新闻披露，日本正是考虑捐给台湾一批阿斯利康新冠疫苗。这个消息得到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证实之后，日本厚生省和阿斯利康制药公司进行合约修改，以紧急援助台湾。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6月3号在接受台湾节目《扣扣早餐》的访问时候透露，修改合约的时候，据说阿斯利康制药公司方面亦都受到中国的一些压力。在台湾拒绝中国大陆提供的疫苗之后，中共曾经抨击台湾为了政治利益牺牲人民福祉，造成原本就为因为疫苗短缺而恐慌的台湾社会更加不安。在日本官方证实计划捐赠疫苗援助台湾的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公开声明说，台湾当局藉疫苗谋独不会得逞，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从大陆获取疫苗的渠道是畅通的。汪文斌就在5月31号的记者会上面直指日台以疫苗图谋政治私利，指出坚决反对藉疫情搞政治作秀，甚至干涉中国内政。面对来自中国的压力，日本为何能够决定捐赠疫苗呢？日本参议员佐藤正久对美国之音解释说，
中国自身もワクチンを台湾の方に提供すると言ってる以上、日本が提供することに。
他说日本的考虑就是，既然中国自己也提出要捐赠疫苗给台湾，这样对于日本也捐赠疫苗给台湾，道理上不应该有怨言。捐赠疫苗本来就是基于人道考虑。
都还有一个就是说，日本快选举了嘛，现在全世界说真的，从这个去年这个肺炎，
这些是国际社会应有的常识，不应该上升到政治层面加以阻挠。日本民众对这个计划的赞成声浪更加成为支持政府决策的力量。中青代的参议员朝日健太郎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日台关系一直相当紧密，过去日本更接受过包括311地震的时候台湾的热情援助，这次尽快支持台湾比任何的顾虑都重要。他说，比起考虑来自中国反对或者反弹的想法，日本争取尽快俾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抵达台湾，暂时纾解台湾人民防疫危机的心情更为迫切。所以当外务大臣宣布决定捐助疫苗俾台湾的时候，国会是全员认可的。6月11日，日本参议院跨政党全员无异议决议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对这个举动，佐藤正久亦都表示，议员都明白这些是超越各界的共识，所以包括亲中的议员亦都予以同意。
台湾が今回コロナ対策で成功した部分もいっぱいいますから、そういう台湾の
佐藤正久说，台湾其实在防疫上面有太多的成功的地方，值得世界各国的学习，而这些表现令到日本大众相当肯定，所以任何政党都会优先考虑支持民众的意向。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 翅膀明夫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嘅海警法已经造成咗日本对中国嘅恐惧，因此最近民调显示有八成受访者感受到中国对日本安全保障构成威胁。佢认为民众对中国自然并冇好感。
都还有一个就是说，日本快选举了嘛，现在全世界说真的，从这个，去年这个肺炎。
翅膀明夫话，仲有一个就系日本快要选举啦。目前全世界自从去年新冠肺炎开始之后，对中国的态度就越来越不能接受，特别是人民日报还发表个文章说全世界欠中国一声多谢。这种的做法确实是激起舆论的普遍的反弹，这种舆论的反弹之下，哪一个政治人物假如是要敢替中国讲话下次选举就不用选了。朝日健太郎认为台湾无惧中国的恐吓，依然坚守普世价值的表现，是值得日本参议院全体支持的原因之一。
やはり台湾として友好国としてしっかり台湾の民主主義であるとか自由。
朝日健太郎说台湾是日本的友好国家，他们了解台湾长期坚持住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原则，即使面对来自北京长期的威胁也都没有妥协，日本也都越发遭受到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的恫吓，同台湾的共感更加强烈，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也是日本要向国际传达民主团结的信息。台湾民间近来掀起了一古日本感謝的空潮，在台灣的日人和在日本的台灣人聯手發起募資，要在東京和大阪車站樹立實體的感謝牆。另外6月13日日本在產經新聞更出現台灣各界募資聯名廣告，這個由台灣傳統基金會等發起的登報感謝，那些獲得130家企業及團體的響應，并且在短短一日之内提早达到捐款的目标。两块全版广告上面写住患难见真情同感谢，而其中一块是由台湾联邦关系企业的自由时报体系单独出资。
台湾人当时在捐赠这个3.11亿的时候，真的是基于一种人机奇迹的精神。那今天日本人来做这个事情。
該個企業負責人林鴻聯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候表示，台灣人當初在為3.11地震捐助的時候，真是基於人機己機的精神，今日日本人來到做這件事，台灣人絕對不會認為理所當然是來報恩或者是來還債，所以他們應該要讓人家知道他們很感謝，俾大家知道德不孤必有鄰，因為佢哋感謝人家要即時，咁佢哋喺嗰一邊仲喺度募款，佢就話冇關係，呢部分我嚟負責。林鴻聯特別提醒話，喺原版嘅《患難見真情》嘅左下角有一個圓形嘅標誌，寫住 Taiwan National。佢希望呢個標誌以後能夠成為台灣人喺日本同世界各地嘅識別空章，俾世界認識到台灣係一個堅持自由同民主價值觀、重視國際友情嘅地方。長年同日本有住商業往來嘅台灣安永鮮物創辦人郭志輝博士接獲募資嘅消息之後，通知咗自己嘅朋友嘅群組，而且好快咁樣獲得咗熱烈嘅響應。佢對美國之音話：因為日本係喺咁危急嘅時候，佢哋只係剩低124万劑就全部俾咗佢哋啦。因為喺過去3.11地震嘅時候，佢哋有捐款俾日本，佢哋就喺台灣刊登咗好幾日嘅報紙嚟到感謝台灣嘅老百姓。所以呢次亦都係一個符合日本式嘅做法，因為佢有46年同日本做生意嘅經驗，佢比較了解日本嘅習慣。聯邦關係企業跨足金融、媒體、建設等商界主要嘅項目，安永鮮物就係科技界嘅關係企業，廣告贊助者另有製造業、文教界、宗教界等等，可稱為是台灣全社會對日本疫苗援助的公開的致意。郭志輝又說，這件事完全並沒有政治的考量，他想這100多家企業應該都沒有政治考量，所有的人任何地方願意捐助疫苗給台灣，他們都會感謝的。當被問及是否擔心往後同中國的商業活動會被列入黑名單， 林鸿年认为，日台互动是国际间实践普世价值的表现，亦都是他的理想。他说他如果因为坚持自己的理想而被人家列为是这个样，那那个人没理想还要什么呢？日本众多议员表示，日台遇到灾难就互相支持已经成为模式，无需客气。但是他们看到台湾民间以及企业为了感谢捐赠疫苗而登报致谢，十分感动。从日本疫苗成功联台到日本参议院全体挺台加入世卫大会，再到台湾各界登报感谢，中共当局并没有预期这样出现强烈的反弹。此版明夫对美国之音说，若长期观察中国外交就知道一向是如此，一旦木已成舟，他们就会马上假装并不知道，中国只是在事情尚未决定的时候做很多动作。最明显的是三月份的日美二加二会议，当时中国外交部反应几咁激烈，闹的要几难听就几难听，但当菅义伟到美国去同拜登签了声明之后，中国马上就不讲话了，因为木已成舟，跟他讲也都没用。这次也都一样，无论是日本参议院或是疫苗的事件，中国已经改变不到什么的事实。如果他自己反应强烈，就是打自己的脸，所以马上装作不知道，这是中国的一贯做法。次版明夫指出，日本2012年将尖角列岛国有化之后，中国穷尽一切可以制裁日本的手段，但对日本缺乏威吓效果，目前亦都没有其他可制裁的项目。他提到目前日本最在意的是中国抵制东京奥运，但半年后北京亦都有冬季奥运，考虑可能是导致民主国家联合抵制北京冬奥，即将召开二十大的习近平一定不敢轻举妄动。日台的专家都认为，日台在疫苗捐助上面的互动证明民主社会有能力抵抗中国的胁迫，共同为人道救援作出贡献，亦都被国际社会看到共同价值观的体现。中国的默不作声亦都证明极权永远不敌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分析人士说，美国和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一波军事活动，令处于这个海上争端核心的菲律宾难以坚持过去五年制定的中立外交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美国海军6月14号在他们的网站上表示，里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正在南中国海活动，该个战斗群正在进行空中飞行、海上打击演练以及是地空单位协同训练。他们说，这次的航行是海军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常规存在的一部分。美国官员已经讲过，这样的演习支持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亚洲盟国。美国自1951年以来就同菲律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去年进行了10次类似的演习。对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6月10号的报道说，中国海军加强了对南中国海一个人工岛军事基地的监视。报道表示，一艘中国情报收集船、一架海上巡逻机以及是另外一架飞机出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的永树礁。马尼拉在南沙群岛占有其他的10处的岛礁。10年来，菲律宾一直对中国填埋斯普拉特利群岛用于是军事用途而苦恼。据菲律宾国内的媒体报道，今年4月菲律宾派出了4艘海军舰艇前往斯普拉特利群岛一处未有被占领的岛礁附近，为海岸警卫队以及渔船提供支持。今年3月220艘的中国船只在该个岛礁停泊。2019年一艘中国船只击沉了一艘菲律宾渔船，其他的船只定期向菲律宾捕鱼活动施压，要求他们离开有争议的海域。澳大利亚新纳威尔斯大学研究亚洲问题的荣誉教授萨耶表示，中国可以利用中国海岸警卫队、海事民兵以及渔船队，慢慢地扩大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海上存在。萨耶说，中国已经是这样做，这些所谓的灰色地带行动是为了让菲律宾习惯了于服从中国的海上力量，因为菲律宾太弱。文内马来西亚、台湾以及越南亦都宣称对部分南中国海海域 擁有主權。呢啲海域同中國自稱嘅邊界線重疊，涉及到菲律賓嘅衝突尤其頻繁。因為菲律賓嘅海岸線係好長，佢啲漁船係涉及到範圍好廣泛。
It sends reassurances to countries like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Vietnam, Indonesia.
菲律賓大學李文芬校嘅政治學教授克拉夫特表示，當美國海軍出現在這個海域的時候，他們向菲律賓、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發出報證，說美國處於一個不允許中國做他們想做的事情而不受任何阻力的位置。不過雖然馬尼拉拒絕北京聲稱對最靠近菲律賓群島的西海岸的南中國海部分地區擁有主權，但是他是希望繼續獲得中國的經濟幫助，特別是在基礎設施方面。自2016年上任以來，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一直在抨擊美國對國內政策的影響，包括他的致命的禁毒運動，同時與中國建立全新的友誼。中國駐馬尼拉大使館表示，中國對菲律賓的直接投資去年達到 1.4 億美元，比2019年增加了 36%。 菲律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貧困的國家，在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亦都喺度努力抗击新冠疫情。中国大使馆喺6月9号表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同杜特尔特总统八次嘅会面，为中非关系发展系刻画咗一个宏伟嘅战略蓝图。不过，中国同菲律宾之间喺海上嘅争端，增加咗国内公众反对杜特尔特同北京接触嘅压力。位于灰松市嘅研究机构社会气象站，喺去年嘅7月嘅一项调查当中发现，公众对美国的信任程度是好的，而大家对中国的信任程度就是坏的。学者就说，中国将同菲律宾的友谊视为削弱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中国以过去的捕鱼记录为依据，宣称对这条350万平方公里的水道当中的 90% 的水域拥有主权。这一条水道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以及化石燃料储备。美国对该个海域没有任何的主权宣称。中国在斯普拉杜利群岛的活动可能更多地为了抵制美国，而不是针对菲律宾。
Beijing will surely complain about the USS Ronald Reagan sail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北约的北黑战略政治咨询公司副总裁肖恩金表示，北京肯定会抱怨里根号航空母舰穿越中国的南中国海，但是他是怀疑他是在不赞成马尼拉的部署方面会更加低调，以免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之前疏远菲律宾选民。这次大选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菲律宾和北京的关系。由于任期的限制，杜特尔特必须在明年6月卸任，这个为了持有其他外国政策观点的候选人打开了大门。杜特尔特这个星期暂停了取消美菲访问部队协议的决定，这个使到菲律宾处于另外一个外交十字路口。1999年签署的这个协议为军售以及联合演习是铺平了道路。分析人士说，一度坚决要废除这个协议的杜特尔特现时正在寻求获得更有利的条款。华盛顿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敏表示，大家不得不等待明年菲律宾的选举结果。他说，在美国大家的希望就是杜特尔特将会继续延长暂停取消该个协议，下一任总统将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加理性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哋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续时事经纬环节，中国最近宣布一项雄心勃勃的区块链技术发展规划，目的在几年之内在这个新型的信息技术领域占据国际主导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的工业以及系信息化部上星期联合中央网络安全以及系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一份关于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的指导意见，明确了22项重点任务，其中包括要在2030年前使到区块链技术在各个领域实现普遍的使用，并且培育形成若干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企业以及产业集群。这是中国在14/5规划当中将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并列为七大数字经济重点产业之后的第一次，如何令到中国的区业块链系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绘出一份清晰的产业发展路线图。区块链技术被认为是足以颠覆时代，引领人类社会过渡领导下一代互联网的新兴信息技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9年将这个技术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称为是一个技术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商业战略亦是经济咨询公司弗洛斯德最近的一项研究认为，中国在区块链应用方面已经是走向世界前列。不过在中国大力发展这个关键技术的同时，观察人士指出，西方国家政府对区块链重视不足，在强硬回应中国在 5G 等新兴信息产业挑战的同时，对中国在区块链领域的扩张鲜有任何的作为。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专家阿阿法卢西指出，美国的决策者是一直积极地采取措施应对中国在 5G 以及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扩展。然而与此同时，中共在无拘无束地大力发展一个平衡技术，扩充全球区块链基础设施。这位前美国情报官员去年在国家安全议题博客网站的当中撰文，中国去年推出的区块链服务网络几乎是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由中国国家信息中心主持创建的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区块链服务网站，以极低的开发、部署、运营以及是监管成本来为全球区块链开发者提供跨地域、跨机构的全球性区块链服务基础设施。BSN 在创建的初期发布的白皮书表示，随着服务网站在全球各国逐步的落地，它将会成为唯一由中国自主创新并且由中国控制入网权的全球性基础设施网络。华尔街日报在上个月一篇报道当中说，如果该个基础设施网取得成功，可能使到中国处向一个有利的地位，能够影响互联网本身的未来发展。中国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刘宇南上个月底透露，目前 BSN 已经是在全世界130多个地方建立了储存区块数据的公开城市节点。去年8月才正式推出的 BSN 表示，它的作为全球性区块链公共资源环境的影响力日渐显现，国际上多个大型区块链服务企业、金融机构、科研单位等都是与 BSN 发展联盟建立了联系。随时世界很多国家预计自己的法定数字货币， BSN 透露它们目前联合多家的国际知名银行以及科技公司，开始规划建设一个基于各国央行数码货币的全球支付以及结算的网络。国际商业银行石木资本的首席执行官欧阳默是最近撰文说，一旦中国领导层决定某件事情是当务之急，这样影响波及全球只是时间的问题。欧阳默表示，区块链技术将会是推动中国成为全球领先超级大国的另外一个核心因素，而 BSN 很快将会成为全球最大、增长最快的企业区块链生态系统之一。至少在未来的十年，在西方世界正在开发的任何东西都已经是占了先机。欧阳默的协助之下， BSN 和美国直谷致力于完全去中心化的开发的区块链公司，在今年2月达成了合作伙伴的关系协议。 欧阳麦对美国之音话 ：BSN 唔单止系中国自己嘅网络，中国响贸易、进出口等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嘅大国，同中国进行贸易嘅国家都可以响区块链网络上顺利进行贸易嘅融资、记录物流、进行跨境嘅支付。首先采用中国区块链网络嘅国家系嗰啲同中国有最多贸易嘅国家，响地理上同中国接近嘅国家。但系佢认为好多其他地方亦都会采用佢。自从互联网诞生以嚟，西方国家至今一直系直接或者系间接咁主导住绝大部分网络基础设施。但系有专家就担心，中国已经开始响区块链基础设施方面走向前面。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麦里指出，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以及 5G 等驱动之下，全球信息网络正在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更。但是不幸的就是下一代网络的另外两个关键组成的部分，区块链和数字货币，它是未有引起西方国家政府的足够重视，令到这两项的技术面临着可能不受西方影响力控制的风险。麦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举例说，区块链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就是支持所谓的智慧城市，而中国正在输出一套智慧城市的技术，特别是当这个技术以及智慧城市以及更大范围内的政府政策相结合的时候，这个就是不单只是市场冲击的问题，它就成为了一项可以被用于以专制控制为目的的技术。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韦巴克指出，在区块链领域，中国是世界主要大国当中最积极的一个，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将区块链视为好像 5G 以及人工智能一样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技术的国家。他对美国之音说，令人担忧的就是更多的开发商以及客户的关注力将会转向中国平台，而中国将会推动自己的技术标准以反映他的政策立场。全球领先的专业服务机构德勒勤在一份区域链调查报告当中表示，区块链在中国被视为前五大战略优先重点，已经深植于各行各业的企业的应用的战略思维当中。德勤这份2020年全球区块链调查报告当中发现，区块链技术正在从支持加密货币的支付平台逐步演变为大规模的变革以及颠覆性的技术。资讯公司弗雷斯特的首席分析师戴查理在今年四月撰写的一份分析报告说，中国的战略投资推动了区块链的发展以及应用，亦都使到区块链的应用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官方数据表示，中国近来在区块链专利数量增加的迅猛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了全球区块链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去年12月，全球最重要的行业标准组织之一国际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工程师协会就区块链技术发布了第一项的标准，填补了区块链领域的国际标准的空白。而在这个的区块链系统的数据格式标准是由中国发起，在中国的一项国内标准的基础之上制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多位分析人士表示，相对中国政府大力扶持发展区块链技术而言，西方国家政府对这个技术重视不足。他们指出，美国近年来高度重视中国在 5G、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的挑战，但是在各类政府政策以及立法文件当中很少提及到区块链。社木资本首席执行官欧阳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曾经就区块链议题为美国国会提供咨询，他说国会当中的很多人都对这个技术是所知甚少，非常清楚的就是虽然有一些国会议员花时间来了解区块链，但是事实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此是一无所知，包括最高领导层。客户遍及欧美地区的区块链开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扎夫哥罗德利表示，他发现西方国家政府在区块链应用方面行动缓慢，甚至是有些抵触。他对美国之音说，大家通常认为区块链可以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之下创造出一个独立的生态环境，但是没有政府批准，在大部分情况之下你都无法创造出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卡勒普表示，区块链不像 5G 以及人工智能那样可以开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而且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区块链技术非常之具有颠覆性，所以大部分国家仍然正在设法搞清楚他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项的技术。卡纳普质疑中国会最终主导这个技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是否会领先这个问题还是取决于中国的技术是否会被其他的国家接受。他说，过去几年以来，大家所看到的一个趋势就是针对中国的军民融合，以及是中国数字网络随之而来的法律问题等等，大家有越来越多的不信任以及是顾虑，中国要引领区块链显然还有很多的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在今年三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吴德刚对媒体说，百年中共是创造了91种精神，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到新时代伟大的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都展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品格。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就表示，在他看来，很少人会认真对待91种精神，大家不会接受这样的事。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针对中共宣传官员争相要挖掘中共伟大的精神反问话，为什么找不到100个精神，为什么只有91个精神呢？在三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吴德刚对媒体说，百年中共创造了91种精神。在二月，习近平发出中共党史学习教育的号召，并且明确说，中共百年历程当中，一代代共产党人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足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的谱系。黎安友教授说，在他看来，很少人会认真对待91种精神，大家不会接受这样的事，这个是一种用来鼓舞人心的讲法，让你明白我们应该是要热烈起来，积极起来，得了得了，我积极了，热烈了，现在我就要去购物，我要做自己的事情，我有自己的子女，自己的业务，因此让党去做的所有这一切啦。黎安友认为，大多数人都不会真正相信，因为那里是没有什么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宣传。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共产党员网上开辟中国精神专页，列出28种精神，从五四精神、红船精神到苏区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到抗战精神、雷锋精神、探月精神。独立学者高弗林说，单从表面来看，对这些精神的罗列就实在是混乱不堪。他说，好像五四明明发生在1919年中共诞生之前，他是将五四精神硬要拉去中共头上，好像抗战精神、劳动精神、探月精神，怎样看也都没办法说是中共、中国的独特的精神贡献，有些分明是中共的重大失误，他是被粉饰美化，例如抗美援朝精神，还有好像脱贫攻坚精神。中共本身，尤其是毛泽东时代，年年政治运动造成严重损失，剥夺农民，是造成极端贫困的最重要原因。中共补救自己造成的损失，它是反而是拿来炫耀。去年8月1号，新华社刊出对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的委员陈俊的采访，百年大党精神引领力罗列了40多种精神，包括了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在7月1号迎来91岁生日的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说，中国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运动来到控制对历史的认识。他说，如果如实讲述中共历史，这样对习近平来讲将为灾难性的。他正在试图编织一个新的神话来到净化中国现代史当中的中共党史。如果你不赞成最伟大学者、政治家、其他学者的观点，那你就称为历史虚无主义，那你就被指是否定历史。高弗林说，单单是抽查一下共产党员网列举的全部伟大精神的内涵，不少名不符实，好像苏区精神。2021年11月4号，即将接任党政军大权的习近平，在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定下苏区精神的内涵，就是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高弗林说，史实告诉我们，这个是刚刚相反的。 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到中央红军和各地红军陆续开始长征，中共控制的苏区是民穷财尽，一片残破，经济崩溃。习近平说苏区精神是一心为民，而历史告诉我们苏区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1931年918事变之后50日成立的分裂傀儡政权，这个国中之国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司法、工农检察、教育等部门，下设18个省、4个直辖院。他说中央苏区约300万人口，而当兵食粮脱产、半脱产的人员就达到30-40万人。青壮年被动员参军，剩下的老弱妇幼、农民成为农奴，劳动成果被以革命的名义几乎被全部掠夺。政府按辖区300万人规模发行公债300万元，主要由乡农民承担，买后又搞运动要农民将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政府。共产党员网的中国精神专页上，中共建政后时期入选了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以及焦裕禄、雷锋、王杰精神和劳务、劳动和工匠精神。英国前外交官、银行家盖斯德说，这个只是压制中共执政纪录真相战略的延续。他说他知道中共党史不会真实描写毛泽东1958年造成的大饥荒。盖斯德当时在香港与中国边界上的一名英国的士兵，他说成千上万的难民试图逃离中国大陆进入香港，他们在铁丝网下和在山谷的边界上爬行，他与士兵在这里观察，因为他是看到了中共统治的一些现实，4600万人过早死亡，你不会从这本党史当中看到这一段，他敢肯定。掩盖犯下罪证的证据是中共为确保伟大光荣正确而采取的一贯做法。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成的墓碑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之一，就是1961年周恩来在知道粮食部和国家统计局官员准备了有关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的统计表之后，下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那几个官员销毁了没，当听说是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较早提出中共精神谱系的是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陈俊，他在2016年中共建党95周年的时候写文章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他写话，伟大的事业呼唤着伟大的精神，艰苦卓绝的奋斗必然产生伟大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当中，领导人民熔炉是铸造了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精神。当时他列出的30多种的精神，其中还包括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女排精神、经济特区拓荒牛的精神、新时期创业精神。但是到共产党员网中国精神专业的28种精神里面，这些改革时期的精神就消失了。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的高文谦说，陈俊这个人他认识，花费心思用这么多形容词来铺陈渲染，也都真是难为他了。中共的所谓精神谱系就是一个前后矛盾、不能够自圆其说的大集会，这个是党文化的一个特征，什么事都要是提高到精神的高度。一种大集会实际上是中共历史不断是出尔反尔，为了现实的政治需要而肆意涂抹的历史写照。毛泽东在文革的时候提倡五不怕精神、反潮流精神、造反有理精神，以及邓小平时代、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精神，能不能够一样呢？这个精神、那个精神讲了半日，最后就是一场精神病。高文谦说，毛泽东当年讲过，人是要有一些精神的，要为人民服务，奋斗牺牲救中国。共产党现在还有没有这些精神呢？中共的所作所为刚刚就是他的反面，为了维护一党之师，无所不用其极。这次为了100周年党庆，官方御用文人编撰出来的所谓中共的精神谱系写到天花乱坠，刻意是拔高习近平，投其所好，为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需要服务，在历史上是一钱不值，只是一个笑柄。高文谦曾就职于中共中央文献室，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愤而去国，在海外写出了《晚年周恩来》一书。高文谦说，在文献研究这个位置上面就要讲维心的说话，有脑的人都明白，但是还要是一些假大空、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说话。你说精神痛不痛苦呢？控制对历史的书写权是共产政权都做过的事情。孔杰荣说，这个对于共产政权来讲并不新鲜。 他说很多俄罗斯幽默人士曾经拿苏联的口号开玩笑，说他们会说主席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历史是不确定的。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